法师，各位居士大德，大家晚上好。先前的课程进行到第十份讲义，居舍论卷三分别根品，科判是刮胡国治武杂分别的内容。杂分别的第一科是先说明有情受身的时候，那么最初所得的一熟根，在二十二根中有依着三界的分别来说明各得几根。好，那这是上一周所说的内容。接着呢，就提到在讲义的244页，在杂分别的第二科是曰死位，就是命中位。那最后几根呢？灭除，就在临命中的时候，我们最后的根所灭的，有二十二根中有几根？前面是在讲初受身的时候所得的一熟根，就是由宿世的业所感得的一熟根。在三界四生中各有几根，那现在所谈的是有情临命中的最后那一刹那所残留的根有几根。好，那在这个部分看完之后呢，我们再来对照表格，可以很明显的看出两者间的差别。好，那先请看到讲义244页，论文提到说一熟根最初得已，那何界死位几根后灭，就是在三界中临命中的时候有哪几根是最后消失的。好，那颂曰：正死灭诸根，无色三色八，欲顿时九八，见四善真五。好，那第一个呢，先要说明的是，在命中最后灭的根呢，它不限于是一熟根，它不限于是一熟根，它在内文上呢，就会把分成两大类，第一大类是染无记，第二大类才有加上善性的。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别呢？为什么前面初受身只谈无复无记的一熟根，但是在命中跟最后灭的时候却是谈三性的根呢？那请先参考注脚27刮胡2普光俱舍论记的引文，最后的倒数第三行问根解云的内容。好，他问何故受身为曰一熟，那命中通具三性。这个问题 就如刚才所讲的，在前文前面的段落谈有情初受身位，只谈二十二根中的一熟根，但是现在同样是谈有情于临命中位的时候呢，却广泛的根据三性的二十二根来做说明，为什么有这样的差别呢？好，那么普光法师的回答是这样：解云，有情发愿多心前果，故初受身为曰一熟。那意思就是说呢，有情啊，我们一般凡夫啦，这边都是指凡夫哈。我们一般都希望说呢，我们最执着的就是我们的什么身心啊，这个一熟果报，也就是所谓的我所，主要是我有产生我所，所以多心前果就是多半都是心求呢，好要执着懒着于过去业所感得的这个一熟果，因此呢，在初受身的时候只谈这个一熟根，而不谈其他的善或者是有复无记或者是不善等等。但是死时任运不欲作意别舍诸根，故通三性。那他的意思是，但是有情临命中的时候呢，不会特别的去想说 我最后要保留什么，别舍诸根，不会特别想说啊，我先舍掉眼根，再舍掉一手根，或什么，我们一般不会，能留的就留啦，反复就是这样嘛，能抓的就抓，能执着的就执着，所以他说不会特别去想说啊，如果可以分期付款的话，我先眼根先不要好了，一般有情不会这样想，因此呢是广泛的通于三性来做探讨。好，那因此先说明这个出受身跟命中位两者间的一个探讨，它是有差别的。好，那接着请看到245页论文长行的解释。第一个是先就染心还有无记心，也就是说有情在命中的时候，你所升起的染心或者是无记心，来说明命中的时候舍根的情况。那为什么这一段会可以明显的看出是依然无记心呢？那如这一页的科判阿拉伯数字二显前意，如是所说，因知但依染无记心而命中者，有看到吗？就是如果以俱舍论本文的话，是倒数第四行啊，不含科判的话。好，因此知道说这上面这一段呢，是从染无记心来看。那染心的意思呢，是包含不善还有有复无记。那无记，那这边的无记心呢，就是无复无记了。好，那么内文上就依着三戒来先做说明。那一开始先谈无色戒，那先谈无色戒的理由是他所舍的呢是最少的，而且呢前文所探讨有情出受身位所得一手根，是先谈欲戒，再谈色戒，再谈无色戒，所以在论文的写的时候，就是会随顺前文最后所讲的，那接着就先提。好，所以第一个明所变的第一科呢，是先约色界来讲。那论记诵的内容很简单，就讲到无色三，就无色界的友情最后所舍的是有三根，是哪三根呢？那论文看到，在无色界将命终时，命亦舍三于最后灭。无色界的友情要临命终的时候，可能比如说投身到其他地或其他界，那么最后所舍的呢，第一个一定有命根啊。三界最后，三界不管什么样的友情，临命终的时候一定是包含有命根。那再来呢，也有意根。那这边的意根特别是指意识，特别是指意识。好，那再来呢，他在受心所中呢，无色界他只有舍受，他没有其他受，无色界的友情他没有其他受，他唯有不苦不乐受，所以唯有这三二十二根中，唯有这三根是无色界友情临命中的时候最后灭的，就是残留到最后了，残留到最后。好，那接着来看色界的友情，它的情况是有八根最后灭。论文提到，若在色界将命终时，即前三根，那再加上眼等五，如是八种于最后灭。好，那原因他有说明，一切化身必具诸根而生死故。不，这边虽然是谈临命终的时候呢，但是他特别提到，只要是化身的友情，他在出受身或者在临命中将死，他的诸根都是顿生或者是顿灭的，不会说先舍眼根，那在最后再舍身根，不会。这个只有有见次灭的，只有欲界的友情才有这种情况。那因此呢，色界的友情他最后灭的是有命根、意根、舍，以及还有眼耳鼻舌身。好，那么色无色界的友情都是化身，他们都属于四身中的化身这一类。 所以色界跟无色界的差别在于有没有眼等五根了。那无色界的有情，以有部的正义，有部的说法，它是没有微细色的，所以它不会有眼、耳、鼻、舌、身这五根。但是色界的有情呢，它必然是缘具诸根，具足这眼等五根，它不会有残缺，所以它在初受身或者是在临命中的时候，这五根是必然具足的。那么再加上命意色，那么这边要稍微说明一下，这个在往后论文会提到。事实上色界的有情它有没有喜，有没有？哇，糟糕，有嘛，它有喜啊。初禅不是离生喜乐地吗？二禅是定生喜乐嘛，三禅是离喜妙乐嘛，啊，四禅是舍念清净，四禅只有舍受啦，齁。所以在初禅二禅的有情，它有喜也有乐，但是有没有苦跟忧啊？讲有的回去罚抄俱舍论前面。没有，以部派来讲没有，齁。我们现在不谈瑜伽师地论的看法啦，齁。以部派来讲，苦跟忧只有欲界众生才有，当然不一定有，但是是欲界众生才有。那么色界包含五色界，这二界的有情它没有苦跟忧，没有苦跟忧。那么它容许有喜乐还有舍，但是为什么这边临命中的时候它是只有舍受呢？在俱舍论的后文他会提到说，因为舍受不苦不乐，他的这种形象是比较不明理的。那么这样的一种状态，相对于喜跟乐来讲，喜跟乐他的情绪是比较什么明显的，对不对？很明显，就像我们讲说喜形于色，喜形于外一样的道理，内心的欢喜也会一般人都会表现在外在，会好。所以 同样的，但是我们临命中的心呢，也是比较怎么样，不明理的，比较蒙昧的啦。 不只是欲界有情，色界有情也是如此，一般的凡夫基本上都是如此，比较不明理的。因此呢，唯有这种不苦不乐受，他这样的一种受心所才会服顺于，死的那种状态，死的那种状态。好，所以在临命中的时候呢，只有舍受，没有喜跟乐，色界的有情不会有喜跟乐，当然也包含一切有情啦，在命中的时候不会有喜，也不会有乐，也不会有苦跟忧。好，所以在五受中呢，是唯有舍受，唯有舍受。那同样命跟意是这个是一定要有的。好，那因此色界有情临命中时呢，就这八种根是最后灭的。好，那欲界的有情呢就比较复杂，它又分成两种，一种是顿命中，那一种是见命中的。那同样前面前文在谈初受身的时候也有谈欲界的化身有情呢，它有顿身，以及如果是卵胎湿的话，他们就是见身。那同样的这边的欲界呢，因为有这种四身有情都有，欲界的众生它同时包含了卵胎湿化，因此要分成这两种状态。那第一个呢，先分成化身的顿命中时，好，那顿命中呢又因为有二行一行无行的差别，二行就是同时具备男女二根啊，所以论文就提到，若在欲界顿命中时，十九八根于最后灭。好，那欲界化身的有情二行，它是最后灭十根。那十根是什么呢？就是前文所谈的命意舍，还有眼等五根，以及男女二根。那总共男女二根再加上前面所谈色界的八根，那加起来就是总共有十根。 那如果我们刚才所提到，只要是化身的有情，它的诸根都是什么？顿生以及顿灭。所以现在这边欲界所谈的顿命中，就是指化身的有情。所以一定它的眼等五根一定是有同时具备或者是同时消失的。好，那二行是具备男女二根，那如果一行的话就是男根或者是女根。好，因此论文就提到，若一行者后灭九根，于男女中随除一种，就是看如果是化身是男众的话，那他最后就是前面八根再加上男根。好，那如果反而言之，如果是女众的话，那他就是前面八根再加上女根，这样九根最后灭。好，那 同样的，如果是欲界的无形，它最后灭是灭八根，那既然是无形，它就不具备男女二根，那就是最后灭八根。好，那如是所说依顿命中，也就是欲界中的化身有情。好，那欲界中的胎卵师，他们是所谓的见命中呢，就是他诸根是见舍的。好，那因此论文提到，若见命中后为舍四，最后呢只舍四根。好，未在欲界见命中时，生命亦舍于最后灭，此事必无前后灭故。好，也就是欲界的友情，我们会眼耳鼻舌会在临命中之前，临命中的那一刻之前呢，就已经先舍了，先损坏了，那最后呢才最后有残留生根，那生根呢跟命意舍会于最后坏灭的。那特别要记得，这边的生根不是指外在这个色身，不是我们这个臭皮囊，也就是我们常讲的净色根，我们外在这个叫浮尘根嘛，所以是不一样的。我的意思想表达就是说，虽然比如说我今天死了往生了，你们还看得到我这个色区吧，这个身区嘛，我死了，可是我还没有拿去火化，所以我这个外在这个皮囊还是在嘛。那我想表达就是说，他这边所讲的身还有命意舍是最后灭，那比如说以我来讲，我就是欲界的胎生的代表之一嘛。但是我的生根跟我的寿命同时消失的时候，不代表我这个外在的这个臭皮囊也不见了，因为这边所谈的根不是指我们这个外在的器官或者是肢体，是指内在的这种净色根，所以这边特别稍微说明一下，不是说我寿命死了，这个色身也突然不见了，不需要火化，要了，还是要的。好，那这边所讲的呢是一般的状况，一般的状况。但是在婆沙有记载，有一类的人比较特别，他虽然是胎生，但是呢他是诸根顿灭。这一类的人是谁呢？是佛。佛他在波涅盘的时候呢，他的诸根也是顿灭的。它不像我们一般胎生的友情是眼耳鼻舌呢先舍，那最后呢残留生根，那生根跟寿命一起结束，不是。在婆沙它有记载，那么诸佛波涅盘的时候，它的诸根是顿灭。那在同一段文呢，它也特别也讲到说，佛呢它没有见舍诸根这种情况，同时呢它也没有什么呢，没有法息，也没有法白，没有皮皱，也没有声音会有这种老化的现象，都没有。那看到这段文我就觉得蛮有趣，也不说蛮有趣啦，就会想到说，我们在看过以前一些不管是真人演的或者是一些动画的佛陀像的时候啊，他们对阿毗达摩一定不熟悉。为什么？因为等到他们画那个佛到80岁的时候，都会画什么皮皱啊，然后老化的那种现象。但是在《大毗婆沙论》所记载的，他讲说诸佛是没有这些现象。那为什么呢？ 他有提到说，比如说因为白发呢，它是杂秽业所感得的，但是佛呢，佛没有杂秽业，佛是纯净业，所以他不会生白发。那连不只是连佛没有，他说北俱芦洲的人也没有。那因为这些呢都是可厌相，是杂秽业所生，但是北俱芦洲他的福报，那边的人呢虽然没有办法修圣道，但是那边的人的福报太丰厚了，所以也没有这些法白的这种可厌相。好，那这个是菩萨在谈到诸佛般涅盘舍根的时候呢，那顺带所提到的，觉得蛮有趣的，跟大家分享一下。好，那请看回我们讲义245页，那最后就总结，如是所说，因知但依染无记心而命中者，也就是说一般有情凡夫在命中的时候，如果你是起不善心，或者是有复记心，或者是无复记心，那么你最后所舍的诸根呢，就是以上所谈的情况。但是也有另外一类有情，他在舍命的时候呢，他是什么？生起善心的。比如说你念佛啦，或者是意念一些善法等等，那这时候呢，就请看到科判瓜胡二，依善心命中舍根，那寄送呢就是善真物。好，论文提到，若在三界善心时，信等五根必皆具有，故于前说一切位中，其数皆因加信等五。意思就是说，因为前面所谈的是染无记的情况，所以在22根中不会有信、记、念、定、慧这5根。那因此呢，如果有情是在善心命中的时候呢，就要加上这5根。好，针对这个段落呢，请看到我们讲义的最后一页附表的地方。不是最后一页啦，倒数第二页附表的地方，263页。好，那么因为表格是根据论文所画的，主要是欲界的地，虽然都是用欲色无色这样的一个顺序，但是在欲界的地方呢，在舍根命中舍根的是先谈顿命中，再谈见命中，那因此顺序会跟上文的有点不一样，那没关系，大家可以自行做 标记号来去区别。好，那我们先看到欲界在初受身所得的一熟根，那一熟根唯有无复记性。那欲界的胎卵是这个是见得的，见得诸根，那么因此呢，在初受身的时候眼等4根还不具足，所以最初呢只有得到什么身根以及命根，在胎卵师这三类是见得的情况之下，所以他最初一开始所得的只有身根命。那为什么没有意跟舍呢？因为有一般凡夫在受身的时候，他的意识是处于什么染污的情况，那因此呢也会影响到他的受心所，舍也是处于染污的情况，也是处于染污的情况，因此呢它不符合在初受身得无复无记的一熟根这种条件之下。但是请看到二，约死未灭根多少的欲界，欲界的见命中，就是欲界这个图表的最下面一行，见命中的时候除了有身跟命之外，还加上什么意跟舍。那原因就如我们刚才所谈的，在命中舍根的时候是包含了什么三性， 不止谈一熟根而已，它也包含了其他的善染或者是无记。所以呢，对照来讲，在见命中的胎卵石这三种欲界有情中，在命中舍根的时候就多加了什么一根舍，对不对？相对于初受生所得的根，就有多加了一根舍。好，那这种情况呢，跟在化身的顿得或顿舍也是一样的。举个例子，请看到初受生得一熟根，化身的无形，化身的无形，初受生得六根，对不对？哦，就是眼耳鼻舌身还有命。哦，但是呢，化身的无形在命中舍的时候，它多加了什么？意舍，同样是多加意舍。哦，那原因也是一样，因为包含了染或者是无记这样的状况。好，那么一行二行情况都是如此。所以可以，如果注意到它的数目的话，一行在初受身位是七根，但是它在命中的时候就是加上什么一根舍，所以是舍九根。那同样的，初受身的欲界化身二行的友情呢，它是舍，它是得八根，但是舍根的时候呢，它是舍什么十根。原因就是多加了一根舍，这种染或者是无记的情况。好，那么同样的情况在色界无色界也是如此。所以对照初受生一熟根的色界有情，它是有得六根，顿得眼耳鼻舌身还有命根，但是在舍根的时候呢，它多加了同样是意根舍，对不对？那无色界也是如此，无色界在初受身得意熟根是只得命根，但是在命中舍的时候呢，除了舍命之外，还有舍了意根舍。好，那么如果是善心命中的话，那么就是多加了信等五根。那如图表所显示的，好，所以从论文对照到图表，请问这样有问题吗？有没有哪里看不太清楚的？好，没有的话，接着我们就进行比较困难的地方。会说它困难，倒不是论文本身难解，而是说现在所谈的，从凡夫要证得声闻识果的情况之下，不管是见次证或者是超越证，那么这样的内容在分别贤圣品会谈得更详细。然而因为这个段落它与二十二根有关系，因此世亲论处呢，在这个谈二十二根的杂分别中呢，先把它简要的说明。会说明的内容上引用的相关的一些观念呢，如黑板上所显示的，第一个要说明的是以有部说一切有部。我们一般讲断烦恼是用什么无漏道，对不对？要升起无漏的智慧才能去断烦恼。但是呢，如果只是有定的功夫的话，一般我们都会讲什么？只是将烦恼降服，对不对？大家一般所听到的是这样。但是从说一切有部来讲，这种观念请你们先把它放在你们的保险柜里面锁起来。因为有部认为依着世间道心上厌下这种六行观，也就是修禅定，也可以断烦恼。是断哦，不是降哦，不是降服哦，不是服哦，是断。但是这样的断当然跟无漏道的断不一样。在说毗婆沙论有谈到说，用定来断烦恼是暂时断， 但是用无漏道来断烦恼是可以称为毕竟断。如果大家有西贝塔的话，可以回去检索这两个词，暂时断跟毕竟断，可以看到大毗婆沙论有很大一段文在说明。好，因此第一个要先厘清的是，以有部的说法，世间道也可以断烦恼，但是呢，他所谓的断烦恼不是将烦恼给消灭。为什么呢？因为以有部来讲，所谓的三世时有法体恒存，你不会去，你没有办法去灭掉这个烦恼。所以说一切有部，它建立一个很特别的东西，这个在不相应行法中称为德，还有非德。烦恼虽然是我们所有凡夫有情心理的状况没有错，比如说我们有贪嗔痴慢疑等等，但是呢，我们跟这些法的关系，他们用一个德来去建立。所以当我们没有修习任何世间或出世间道的时候，我们跟这些贪嗔痴烦恼有德，就像一个桥梁，我们跟那些烦恼有一个联系的关系。哪一天当我们想不开，非常的精进，不想再当凡夫的时候呢，我们修行世间道或者是出世间道，就依这个道的力量，可以让我们去升起一个非德，把原本跟烦恼的关系给否定掉。那有一个非德，那这个烦恼否定掉呢，会升起一个折灭。对于比如说我们要去灭掉欲界的贪，那么原本跟欲界的贪、欲贪有一个德的关系，那等到我比如说等到某个友情有升起这个色界的境律的时候呢，我们就跟原本这个欲贪产生了一个非德的关系，而跟这个欲贪的折灭产生一个德的关系。听起来很麻烦，对，不知道为什么有必要这样解释，很复杂。可是呢，这就是他们的一个逻辑，所以这是需要先厘清的。因为在等一下的论文呢，他会提到说，当我们当出果到恶果的时候呢，它可以依着世间道，也可以依着出世间道，会跟也许跟大家一般所认知的有点不太一样。那甚至呢，他还会提到所谓的超越证跟次第证，这个是也算是有部所比较一个特异的，似乎在南传是没有所谓的超越证。那么在有部来讲，一般的次第证就是比如说我们从凡夫那修行呢，有得到顺解脱分、顺抉择分，也就是软道是第一法，那接着呢就进入了出果相到出果，然后乃至这样顺着这样的一个次第，最后修到阿罗汉果。但是呢，也有所谓另外一种呢，叫做超越证。这样的凡夫呢，他在得到圣果之前，他已经有禅定的功夫。比如说，如果今天有某一位凡夫，他已经修得了第一境律的话，那么他进一步要得到圣果呢，他可以，因为他已经有出境律了，所以他已经断掉了欲界的修惑。那等到他修行圣道的话呢，他欲界的修惑他就不需要再断了，因为什么？已经有出境律把它断除了，所以他在进入见道的时候呢，他是直接进入了第三果相阿那含相。那么证果的时候，他就直接证到什么？第三果。那这个叫做超越真宗的全离欲。那还有所谓的背离欲，它是没有将欲界的修惑九品全部断除，它只有断六品，那因此呢，它没有办法，它超越真呢，没办法证到三果，只能证到二果。那等一下内文我们都会谈，先让大家有这样的一个印象。那再来白板刚才还有一点没有说到的是， 不管是世间道或出世间道，我们一般所说的去证灭、证得涅槃，以有部来讲，不是以道的力量让这个则灭升起。为什么呢？因为灭它本身是无为法，它是不生不灭的，所以呢，他才要建立这个德的关系，用这个德，不相应刑法的德，来去让道，让有情跟则灭取得关联性。因为贪的则灭，你不可能去升起它，所以他们才要建立这个什么不相应刑法的德。我们怎么样跟贪的则灭取得关联呢？是借由德的关系。那这个德由谁升起呢？由我们修行世间道定，或者是修行出世间道无漏慧等等，来去升起这个德，这个叫离系德。等一下我们会看到一个词叫做离系德，然后就是离开了烦恼的束缚，然后来升，来去证得这个烦恼的则灭。好，那先有这样的观念之后，我们再来看论文，再来看论文，请看到讲义246页第三科，明德果用根多少。明德果，那用根多少？第一个内文提到，分别根中一切根法皆因失者，22根岂能证得何沙门果？也就是说，你要具足几根才能证得声闻的事果。好，颂曰：九得边二果，七八九中二，十一阿罗汉，一一容有说。我们直接来看论文的解释。颂曰的前两句呢是回答问题，那最后两句呢是去解释发智论所讲的跟俱舍论所讲差别性在哪里。好，那论曰先解释寄颂中的边二果，还有中二的这个边二果和中的意思。边位预留阿罗汉果，那于沙门果居出后故，所以他们是靠最边的，第一个是出边，第一个是最后边，因此称为寄颂呢，就说边二果。那中是指声闻事果中的中间两果，一来过跟不还过，那此观出后在中间故，因为这两果呢，观出果跟阿罗汉果呢是在中间，所以称为中。好，那接着呢就先说明寄颂得出预留以及阿罗得后阿罗汉果是用九根得，当然这九根的内容不一样，只是刚好数目都是九，所以合在一起谈。好，第一个先谈出预留果要用几22根中的几根得。出预留果有九根得，为意及舍信等五根，还有未知当知，还有已知根为九。好，那论文就是接着解释，未知当知根呢是在无间道，那已知根是在解脱道，那此二相知得最初果，那如其次第于离系得能为隐因依因性故。好，那论文的第一句呢就是先总说得出预留果于22根中呢依着九根而得，那特别说明的是，不是说得预留果只要这九根，因为现在只局限在22根的范畴里面来谈，所以只谈这九根，只谈这九根。当然得出预留果还要需要其他的资料，那这边是因为局限22根的这个议题在讨论的，所以只谈九项。那所以得果的时候，第一个一定是跟第六意识有关，所以必然要有什么一根。再来呢， 他五兽里面只有蛇兽，原因是因为这边所谈的初得预留果一定是次第得，不是超越证的人，所以呢他前在凡夫位的时候，他有没有修行色界定律啊？色界的定没有，没有。如果就像我们刚才讲的，如果我在凡夫位的时候，我已经有初禅乃至于四禅以上的定，那我就已经先断除了欲界的什么修惑了嘛？所以我证的时候一定是什么？证圣果的时候一定是什么？超越证，我不可能先证出过，还记得吗？刚才有讲的，假设我在凡夫位的时候已经有，比如说假设已经有第一禁律的话，代表我已经断除了欲界的九品修惑，九品就是从上上一直到什么下下啦，那总共分九品，就是从最初到最细的，就是欲界的九品修惑我全部断除了，因此我在契入圣道的时候，我就不需要再去断这些修惑了，因为前面我已经有具足初禁律，所以已经断除了修惑，所以我在进入见道位的时候，我断除了见惑，那么在正果的时候，我就直接证到什么三果。为什么会直接证到三果？因为初果跟二果的圣者，他们还有什么欲界的修惑嘛？唯有三果，当然也包含阿罗汉果了，阿罗汉三果以及三果以上欲界修惑是没有了。当然等一下会解释为什么不可能直接证到阿罗汉了，这个等一下内文也会谈到。好，所以现在所谈的初得预留果的情况呢，为什么他在五兽中只有舍兽？因为他只能依着位置定，或者是所谓的位道地定，那位道地定它本身是只有舍兽，它只有舍兽。好，那这如我们注脚44刮胡二，刮胡二的普光俱舍论记引文的第二行，所以如果是依着次第证得出果的话，那它的受必然是只有舍，它不会有喜跟乐，它不会有喜跟乐。好，那性等五根这个是一定有，只要你是行善法的话，是善心的话，这性等五根是必然具备的。好，那位置当之根跟已之根，这如我们前面所讲的三根三无漏根的定义，位置当之根是在见道，那已之根是在修道。好，所以内文才会讲说位置根在无间道，这边谈的无间道其实以证得预留果来讲，其实就是初果相。那已之根在解脱道，那这边的解脱道其实就是初果。那如果用见道十五心还有第十六心来讲的话，所谓的位置根就是见道十五心，那已之根呢在解脱道其实就是道类智，就是道类智。好，那以位置当之根跟已之根这样无间道解脱道，那此二道在临最接近证出果的这一当下呢，那么它这两个互相支柱来证得预留果。那么这二根对于离系得，也就是我们刚才所谈这种要断除，要断除见惑乃至于修惑，有所谓的这个不相应刑法的得跟非得。那离系得就是能够去跟折灭获得联系，位置当之根是隐因，那已知根是依因，隐呢就是隐身引发的意思，那依就是依持，直持的意思。那内文呢解释可以参考同样注脚44刮胡二，我们来看普光的解释。 如第二行刚才所说的，出果相，出果即相，他在证得的时候是依着位置地，所以唯有舍，唯有舍，他不会依着色界的是根本净律了。好，那若具位置根在无间道，能断或边，他位置根当忘离系得，是作为引因。那么他后面有引用了在六因四缘无果的一个说法，引因就是同类因，能引彼离系得起，那么为等流或适用果，也就是借由位置当之根这样的无漏道来升起这个离系得，这个离系得本身就是位置当之根的等流适用果。位置当之根本身呢是作为同类因，因为两者都是无漏性，所以称为同类，性质是相同的。好，如果根据已知根，它是在解脱道，那它对于离系得是作为依因，依因呢是能作因，依本身的意思就是执持的意思，也就是已知根它本身的功用对于离系得呢是让它执持不失啊，就像我们去依持的某个对象一样。好，所以接着内文就讲到由无间道能引得起，就是能升起得，对于无为沙门果说能证得，这边的无为沙门果其实就是折灭，就是折灭无为，也就是说沙门果有两种，一种是有为的，那一种是无为的，这边我们所谈的是无为的折灭。好，那解脱道本身对于得呢是相依持的关系，因此呢它跟折灭无为是正正得。光寂这边的一种说法呢是引用了大毗婆沙论，大毗婆沙论在卷九时有一段文提到说无间道它本身能够断烦恼，也能够引起离系得，那么解脱道本身它不能断烦恼，它只有能够证得离系的折灭无为。那这是无间道跟解脱道两者间的一个差别，断烦恼本身是借由无间道来断，比如意思就是说如果以见道十五心的话，就是以无间道来去断烦恼，解脱道只是去证折灭而已，它没有断烦恼的功能。那么往后我们会谈到有所谓的苦法智忍、苦法智，苦类智忍、苦类智，那所谓的忍就是我们这边的无间道，那么所谓的法智或类智呢就是解脱道，那借由忍来去断惑，借由忍来去断惑。好，那么在讲义247页刮胡山引用了顺证理论的内容，里面有一段文要稍微说明一下，它的关系比较复杂，请看到讲义247页注脚刮胡山顺证理论引文的第二段。所谓第二段就是若尔何缘为说无间道能得离系果，有看到吗？好，那接着众贤的回答是唯此能断离系得生能障得故，由此故说彼离系得为是无间道等流适用果。好，那唯此的此是指无间道，是指无间道，无间道能断的对象是什么呢？是能障得。那这个能障得是能障什么呢？去障碍什么呢？是障碍离系得生。我再重复一次，这个 也许因为汉译的表达，它的关系有两重，比较复杂一点。无间道所能断的对象是后面的能障德，那这个能障德所障碍的对象是离系德升起。所以意思就是说呢，以无间道来去断掉这个能障德，才会让离系德升起。离系德原本被一个障碍，这个德所障碍住，无法升起。那借由无间道来去断除这个障碍的德，那因此才会让这个离系德能够升起。好，那借由这样，因为这样的缘故，所以说离系德只是无间道的等流果，或者是适用果，它不是解脱道的等流适用果。离系德的升起是借由无间道而生，那解脱道只是跟离系德同时存在而已。好，那其他的内容就大家有兴趣可以自行参阅，那如果有不清楚的地方可以私底下来询问，因为这一段的内容跟后面的分别贤圣品比较有关联。好，那么接着呢，再请看到边恶果中的后果，阿罗汉果，请看讲义247页的论文。阿罗汉果亦九根德，为亦性等五，以知具知及喜乐舍中随一为九。也就是性是一，那性等五是第二到第六，那已知根是第七，具知根是第八，那么受中呢，喜乐舍取一种。看是你如果是依着初净律或者是第二净律而证得阿罗汉果的话，那么你就是用喜，那如果你是用第三净律的话就用乐，那如果你是用位置或者是中间净律或者是其他的五色界的话，下三五色界定的话，你就是用舍。所以这三受中你只能取一个，所以这样加上前面八种就是九根德。好，那论文呢，他接着就说明，请看到248页，同样是在解释九根中的两个无漏根，他对于得阿罗汉果的一个关系。已知根在无间道，具知根在解脱道，那此二相知得最后果，那如其次第于离系得为能为引因依因性故。好，那么已知根在无间道所指的就是阿罗汉果相，那具知根在解脱道也就是在证得阿罗汉果的当下。那以这二根的相互支柱来证得阿罗汉果。好，那至于喜乐舍的差别，可以参考讲义247页注脚45，有说得很详尽。注脚45直接看到刮胡二，刮胡二有分别说明，这个之所以会有一根性等五根，那么原因都如前面所讲的，正果的时候是第六意识的功劳，那么在修善的时候必然具足性净念定慧五根，那么阿罗汉果相就是在已知根的一个作用，那阿罗汉果呢就是解脱道具知根的作用。好，那论文就接着说明，要证得阿罗汉果的时候是通于九地证， 那九谛的就是位置中间禁律，还有色界的四根本禁律，以及下三无色，要扣掉非想非非想，扣掉有顶定，因为有顶定也是外道定之一，它是无法去证得圣果的。好，那接着就来说明这几个定 与喜乐舍这三受的关系。好，如果你证阿罗汉果是依着位置定、中间禁律、还有第四禁律以及空无边、事无边、无所有这三种无色定而证的话，那唯有舍受。那这句话的标点请修正一下，就是逗号应该要移到证者的后面，三无色的后面逗号删除，那么证者的后面加上逗号。因为这四种，这四大类的定，它本身唯有跟不苦不乐的舍受相应，所以如果证阿罗汉果的人，你是依着位置中间禁律，还有第四根本禁律以及下三无色定的话，那么这时候呢，你的受心所是唯有舍受。好，那如果在证果证阿罗汉果的时候是依着第一或者是第二禁律的话，那么你所相应的就是无漏的喜受。那如果是依着第三禁律来证得阿罗汉果，那这时候的受心所呢就是乐受。所以证阿罗汉果的人，你当下的感受是跟你所升起所依止的定有关联。好，那么在刮胡山，我们会先看到说大发智论或大毗婆沙论，它有这一段文说几根得阿罗汉果，他的回答是十一根。那为什么会回答十一根呢？因为他喜乐舍呢，他是各算一根，所以加起来就是十一个。那么在俱舍论的我们讲义的252，他会谈到了说为什么发智论是讲十一，但是你世亲俱舍论呢是讲九种，为什么要这样的一种差别的说法？那么在论文世亲后面会有解释，那这个我们等到后文有带到的时候再一起谈。好，那至于已知根在无间道、具知根在解脱道，这个论文的解释可以参考讲义248页注脚46，注脚46刮胡一元辉的俱舍论颂述论本。那么在证得阿罗汉果这个阿罗汉果相的时候呢，这是我们很熟悉的所谓的金刚预定，升起金刚预定这种的一种。那金刚预定它其实虽然名为定或者三昧，它本身其实是一种慧啦。好，所以在元辉的注释解云论的第三行解云，以知根在无间道者，就是阿罗汉果相升起金刚预定的时候，那具智根在解脱道，那就是升起净智，净智的时候。那在实智里面，净智无生智是阿罗汉果的圣者才有的智慧啊。那在初得果的当下呢，是先有净智。那至于会不会升起无生智，这要看本身是不是立根的阿罗汉的。好，那接着他就更进一步做解释，断掉有顶或第九无间道，名金刚预定。那在第九解脱道名净智。那为什么会有第九呢？同样的，每一地的货它都分成九品，都分成九品，就是我们刚才讲的有上上品一直到下下品，所以断到下下品的 有顶货的时候呢，在第九品断第九品的有顶货，这个无间道就是我们所熟悉的金刚预定，升起金刚预定这样的一种阶位。断到有顶货的第九品的解脱道升起的时候，这就是证得阿罗汉果。这时候所升起的就是净智。那同样的，对于离系得来讲，一个是能引身离系得，称为引因；那么解脱道呢，是能够直持离系得，称为依因。那这就如前文出果所说的内容。那从注脚46刮胡2一直到刮胡3的内文呢，是连带所说的，如我们刚才一开头所讲的观念。我们可以看到，比如说以《大毗婆沙论》卷51，譬喻者或者是大德法救，他们认为呢，一生是不能断烦恼，他只能服烦恼。但是在有部来讲，他认为一生就是凡夫啦，能够以世间道来断除烦恼。那这是第一个有部的一个特殊的地方，世俗道或世间道就是我们一般讲的定。再来呢，有第二个特别的地方，等一下证一来果或不还果的时候也会提到的。他内文提到说，或复有执必无胜者，以世俗道断烦恼意。意思就是说呢，有一派的人，一派的学者认为，圣者呢不可能用世间道来断烦恼。他们既然是圣者，他为什么不用无漏慧呢？明明就有无漏慧，他为什么要用世俗道来断烦恼？所以有一派的人认为说，绝对没有圣者会用世俗道，就是用定来去断烦恼。那么接着呢，有部的正义就讲说，为这比喻，贤有圣者以世俗道断烦恼意。好，所以站在有部，他有两种在断惑的这种主张，他有两种跟一般甚至跟我们所熟悉所不一样的。第一个是一生凡夫也能够断烦恼，是断而不是福。第二个是圣者这边主要是指从初果到二果，二果到三果了。圣者他也能用世俗道，用定来去断烦恼，而证得更上果，更上一层的果位。好，那么在刮胡二之二呢，内文上就有提到说，一生能够去断掉下八地的烦恼，那唯除有顶，因为有顶呢它没有上了，不能再用心上咽下这种禅定的方法来断烦恼，所以唯除有顶。因此呢，可以用心上咽下的这种定法来断烦恼的是从欲界一直到无所有，这种下八地的烦恼都可以用世间道来断。好，那至于三之一跟三之二，是在俱舍论本身有提到相关联的，就是一生也可以断烦恼这样的一个观念。好，那么剩下的内容我们等第二节再继续，休息10分钟。